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们探讨的主题会聚焦是一宗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却在人类意识和转世研究中留下独特印记的案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河流里面，生死轮回和前世记忆的传说从未间断过，但绝大多数都是流于民间自疑或缺乏实证的主观叙述。然而，一个跨国界涉及国家元首级历史创伤的案例出现时，它所挑战的就不仅是一个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人类对意识本质和时间线的认知边界。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点30分，美国德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传出三声的枪响，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金尼迪在总统车队中遇刺身亡。在下午12点48分，帕克兰纪念医院正式宣告总统不治。历史在这一刻被永远的定格，成为20世纪政治史上最震撼，亦是最具转折意义的创伤之一。然而，距离达拉斯大约6000英里之外的德国慕尼克，同一时间，即当地时间傍晚的7点48分，一家医院迎来了一个男婴的诞生，父母为他取名为约翰·舒勒。这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时间巧合，在多年后成为了超心理学研究中心一个极具讨论价值的神秘起点。舒勒家族的背景是很普通，父亲洛伯特是一名工程师，母亲英格丽德留在家照顾孩子。在约翰的成长环境中，家庭成员和美国政治是毫无交集，家亦没有任何关于金礼迪家族的文献、传记或相关的书籍。对他们来说，金礼迪仅仅是远在海外，透过新闻广播略有耳闻的外国政要，双方的生活轨迹根本是没有交集，绝没有任何交错的可能。然而，当约翰长到大约3岁时，他的言行开始出现一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特征。他不仅在翻阅偶然接触到的美国杂志时，一眼就认出金礼迪夫人即其莲，并以一种极度熟悉，甚至带有宣示主权意味的语气，称他是我的 Jackie。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这段前世记忆的表述亦越来越具体，并且开始向周遭的人明确表达自己独特的身份认知。在多次日常对话和情景里面，约翰开始向父母强调自己过去并非是普通的美国小孩，而是曾经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受万众敬仰的人物。例如，在一次绘画的过程里面，母亲要求约翰描绘自己的住所，然而他笔下所呈现的并非是慕尼克的寻常房屋，而是明确指向拥有圆顶和走廊大柱的白宫建筑，甚至能够准确提及椭圆形办公室这一个特定行政空间。对于一个未曾离开过欧洲本土、年仅4岁的幼童来讲，这个对美国最高行政建筑结构描述和办公室名称的认知，是远超出了正常的学习和接触范围。 绝非是一般儿童凭空想象所得的。随后的几年，约翰脑海中浮现的记忆碎片越来越多，甚至开始涉及金乃迪生前的军旅生涯和地缘政治观点。例如，当家人带他去海边度假，他首次见到广阔的大海时，大多数儿童会兴奋地奔向浪花，但约翰却神情肃穆地站在海边凝视远方，冷不防就向母亲吐露话：我以前有好多船，有一整支海军。这项描述正好呼应了金乃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国海军鱼雷艇艇长，指挥海上作战的真实历史背景。此外，在谈及冷战时期的重大决策时，他甚至曾以一种过分成熟的口吻评论古巴危机，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开战决策失误，卡斯楚政权就会自行崩溃。这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私密反思，和后来解密的金乃迪私人谈话记录里面，竟然是不谋而合。这一种基于前世记忆的代入感，在1968年迎来了一次强烈的情感冲击。当时美国传来一则震动全球的噩耗，就是金乃迪总统的亲弟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金乃迪，在家族中及亲友间被昵称为波比。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同样遭到枪击身亡。当日约翰的父母正在家的客厅关注这宗远洋新闻，他们在讨论这位美国参议员遇害的消息。当时仅5岁的约翰偶然听到这一则广播后，情绪瞬间失控，随即爆发出极度痛苦、歇斯底里的哭泣。那种悲痛程度远超一般儿童对陌生海外新闻的反应，更似是失去了至亲骨肉。更令父母震惊的是，在失控痛哭的过程里面，约翰口中不断反复地喊着：波比死了，波比死了啦。在当时的德国家庭中，父母仅提及罗伯·金乃迪的全名，从未在孩子面前使用过波比，这个仅限于金乃迪家族内部及亲密核心圈子使用的专属昵称。一个5岁的德国儿童，究竟透过什么的渠道可以知道这个极度私密的称呼？这些累积的异常现象，最终促使约翰的父亲洛伯特采取了严肃的对应措施。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尝试透过理性的渠道寻求解答，最终和印度拉贾斯坦大学的知名超心理学家班纳吉教授取得了联系，开始了后续极具深度的实地调查和学术检视。在父亲洛伯特向印度超心理学家班纳吉教授发出了求助信之后，这一位长期在全球各地追踪转世案例的学者，在1971年亲自前往德国慕尼克的舒勒家族进行了实地考察。那个时候的约翰正值是7岁，而这场跨越国界的学术造访，随即展开了一连串极其严谨的心理和记忆审查。在为期3日的密集的访谈、观察和结构化测试里面，班纳吉教授并非是盲目听信家长所讲的，而是透过一套系统性的交叉对比来检验男童记忆的真实性， 务求从心理学同超心理学嘅角度揾出破绽或合理嘅科学解释。首先喺针对白宫内部行政架构嘅访谈中，约翰不仅再次明确提及椭圆形办公室，更精准讲出咗金礼迪嘅私人秘书伊芙莲林肯嘅名，甚至点咗金礼迪嘅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以及预约秘书肯尼奥唐内。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约翰嘅转世故事。欢迎返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为咗进一步测试约翰记忆系真定假，班纳吉教授随后进行咗严格嘅照片辨识测试。教授向约翰出示咗一系列混合咗金礼迪真实幕僚同随机普通人嘅照片。测试结果显示，约翰能够准确无误咁认出几位核心幕僚，并具体讲出佢哋嘅职责；而对于嗰啲毫无关系嘅陌生面孔，则直言不讳咁讲唔识得，完全冇出现胡乱猜测、盲目攀亲带故，或受诱惑而产生错误认知嘅现象。呢一种选择性嘅准确辨识，令到在场嘅学者留下极为深刻嘅印象。其次，关于金礼迪家族嘅私密生活日常，约翰亦提供咗外人绝对无法透过普通大众媒体知晓嘅细节。佢向调查嘅人描述咗即其年嘅一啲极度私人嘅生活习惯。例如，即其年喺睡前会喺床尾整齐摆放衣物同手套嘅严谨规律。之后，经学者向多位白宫前任工作人员查证，呢一项细节确实属实，而且从未喺当时嘅公开大众媒体中曝光。如果唔系亲历其境，身处嗰个核心圈子里面，一个身处欧洲嘅儿童系极难凭空捏造出咁高度私密而且准确嘅生活习惯。除咗口头叙述同照片测试之外，约翰嘅身上仲带有一项具体而客观嘅生理印记。喺佢嘅头部右上方生咗佢出生就有一个形状同位置都极为特殊嘅胎记，经后续对比同研究，呢个胎记所在之处与当年金礼迪总统喺达拉斯遭遇致命枪击时嘅头部受创位置系高度吻合。呢一种喺超心理学研究中被广泛探讨嘅生理胎记对应前世致命伤现象，为整个案例增添咗另一层难以忽视嘅物质证据。尽管呢一宗案例喺1971年曾透过部分报刊与跨国媒体进行咗报道，但随住约翰逐渐长大成人，佢最终选择回归平静嘅普通人生活，彻底淡出公众视野。 金礼迪家族亦未曾对外发表任何正式嘅接触声明。呢一个案例并未纳入好似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等权威学术机构嘅长期追踪个案里面，使其喺转世研究嘅领域里面长期处于一种既具备高度震撼力，却又无法获得学术定论嘅灰色地带。然而，关于金礼迪家族嘅历史真相，却在半世纪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转折。近年来，美国官方正式发布了行政命令，将长期封存的刺杀档案全面的解密。从约翰·金礼迪到他的胞弟罗伯·金礼迪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内部备忘录和机密文件终于向公众公开。虽然这些解密档案里面涉及很多当年的海外情报运作和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吊诡的是，至今仍未有一份关键文件能够给出最终的定案，确认幕后策划的具体黑手。这些文件虽然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更多面向，却亦让当年的杀机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从超越年龄的白宫记忆、海军军旅碎片、谨慎的幕僚照片辨识，到头顶上那个仿佛带着历史使命的胎记，再到官方解密后依然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约翰的故事究竟是一场巧合交织的都市传说，抑或是人类意识超越肉体界限，在时空中留下了真实印记的折射？从宏观的科学视角来看，类似约翰这样充满争议的案例，其实触碰了当代科学最深层的盲区，就是主流唯物论科学长期将意识视为大脑神经活动的产物，认为肉体一旦消亡，意识就会随之归零。然而，从维吉尼亚大学几十年来对全球数千个儿童前世记忆案例的追踪，来自胎记和致命受伤高度吻合的统计学现象来看，意识似乎拥有独立于物质肉体之外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意识真的能够超越时空，在另一个生命体中重新启动，这样我们对自我、死亡以及历史宿命的理解，势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变。档案一旦被揭开，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终点，而是更多的疑问：意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肉体消亡之后，记忆是不是真的能跨越时空再次重启？生命之间究竟仲藏着多少科学尚未完全解开的密码？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希望这个案例能够为大家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空间。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